好，弟兄姊妹平安，还有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也一起平安。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是的，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相信你的应许也必要来成就，也相信主你今天继续会在当中来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语。主啊，来建造我们，让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归向你，归荣耀给你，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恭敬的把下面的时间就交在主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看见这个题目开始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不是一种历史的画面感很有中国味，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作品是谁的？苏轼。哇，你们都这么棒哈！苏轼，那是哪一个词呢？念奴娇。赤壁赋，对，念奴娇哈。他苏轼呢，要就是苏东坡，他呢去了这个长江呢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做了这个赤壁赋，前后赤壁赋，还有念奴娇，念奴娇在前面这个地方哈。对感谢主。那我自己呢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是叫东吴大学我不好意思说我是中国文学系的，因为我的中文一点都不好。对，那这个学校呢，它的前身是就是美国监理会，就是我们叫卫理公会嘛，卫理会背景的。它是在清朝的光绪年间，在苏州江苏苏州创建的一个叫做东吴大学堂，听过吗？听过哦，东吴大学堂。那后来呢，就在台湾的台北市现在叫新北市，我离开了以后就改的叫新北市的一个在那边附校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外双溪旁边有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故宫博物院。对，那旁边真的是就是这个溪流就是在旁边。那其实过的这条溪呢是中影文化城所以经常会有人在那边拍电影。然后我们呢有时候会翘课渡过河去那边当路人甲路人乙那东吴大学的一个校训呢很有味道很有意境它叫做这边看得到吗？养天地正气拔古今完人。然后英文呢 Unto a for grown man很清楚对不对？其实这段校训呢是出自于以弗所书，就我们现在在考查考的这卷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一是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变成一样，这个一是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怎么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一条路上，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个标杆都是相同的，这叫一不是我们都要把它变成一样而是我们有同一个标杆。不过呢，好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很亏欠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呢，就没有好好研究中国文学以前还读了什么声韵学啦，什么文学史，我就都忘了。然后充其量就是毕业而已不过我是一个很喜欢中国文学的人但是就是很欠缺研究。因为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你玩四年对吧 ？University 就很爱玩就参加很多社团对例如说，我放了几张照片例如说参加，我没有放那个土风舞社，对不对？参加那个民族舞蹈还有这个是慈爱社，或叫幼幼社。他就是到那个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乡下去带孩子然后给他们一些训练陪他们玩一起成长一些营队对，这个是刚刚那个是摘西瓜不不不 怎么跳得太快了啊？应该这样，这个是摘西瓜，那个西瓜很小，那些孩子啊，哇，太可爱了！他们看到我们去呢，高兴得不得了，都把我们每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就这样黏住了哈。他们其实在很乡下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彰化，是特别偏远的地方哈。那我们呢是从台北去到那里呢，给他们这些一些游戏哈，像这个后面有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这是真的，有没有看到哈？就告诉他们这个文词里面的意思啊，然后我们在当中带一些活动。非常的有意思，然后用报纸，然后做了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在那边好像我记得是三四天大概，对还有晚上给他们带活动哈，就跟我的朋友们哈一起，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在操场就有一些训练哈然后这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因为我们是就是我也参加那个叫什么报纸社，不是叫报纸社，应该叫类似做新闻的那种社，会去采访啊，然后会做报纸啊，然后等等的，好，新闻社吧，大概是这样说当然呢，还有中文系一定要参加什么社？这个古吟诗作词哈，还有二胡，那我也好久没拉，已经忘了哈。那这首今天的这个《念奴娇》，我们这个是《赤壁赋》哈，就是当年学的也是很有意境。我唱一些些，但是我唱得很差的，因为这是大家一起唱的哈，我唱一些些，让你们体会一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风雨，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好的，感谢主啊，归荣耀给神啊。对，在还没有认识他以前呢，就预备今天的信息了。所以上帝很奇妙啊。对，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只是这样唱过去，大家在听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里面有一丝丝的什么中国味，不是，是历史的厚重感，对不对？还有那个磅礴的，那个长江磅礴的那种空间感。当然呢，我还没有唱完，后面还有那个三国周郎这个小乔等等，这个浓浓的人情味哈人情感三感。时间感、空间感、人情感，让人呢想到一种我们叫做宏大的历史的当中呢，哇，人物跟历史的这一种的互动啊，这个历史呢就好像这一波一波的江河啊，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好像这在当中哈，在洪流当中，那么我们人生，我们每一天呢遇见不同的人事物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就好像江河里面这样一波一波、一涛一涛的浪花在冲击着我们那到底呢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这是我们要来选择的哈。然而呢，我们是可以有智慧的来选择。所以首先呢，我们需要有一种我们叫做要有正确的一种历史观才能够看得清楚当下历史的洪流。那我们是不是坚持的走在天国的窄路呢？还是说我们会这个随从这个世界呢偏行己路？这是我们的选择哈。那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知道上帝呢，他有两个本质，起码有两个本质，一个就是上帝的超越性，一个是上帝的我们叫临在性。上帝的超越性就是说上帝不依赖这个受造物，反而凭借着他自己的全能创造并且掌管了这个世界。那上帝的超越性，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历史的这样的视野的里面呢，就是上帝凭着他的主权，他主宰了人类的历史。那上帝的临在性呢，他的另外临在性就是说，上帝 和受造物之间那种互动的关系，所以上帝介入人类的历史，他呢向人启示他自己啦，他亲自道成肉身呢，他亲自救赎人类了，他改变人的生命了，他引导我们的人生哦，他在我们工作上面带领我们哦，他也乐意我们去经历他，去认识他，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呢，从以弗所书是我们今年教会整个在讲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从各样的角度在看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面向，就是教会。像大家在聆听的很多篇信息的时候呢，那我们头脑里面呢会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以弗所书在讲教会，那么第一章呢，我们特别看到说，哎，上帝有一个永恒的计划。这个永恒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刚刚Ellen 姊妹带我们领诗的里面，我相信那首就唱到了，它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一，好，然后呢，这个计划呢也一定会成就，而且这个计划不但会成就，它会按着怎么成就呢？好，它这上面说，用红色字写，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计划呢，这个永恒的计划，上帝的永恒计划呢，不是说因为人类堕落，然后突然有的随便弄一个计划 ，Plan A、Plan B。是上帝早就一早就安排好的，而且是有他的这个时间，上帝在这边带领的，所以我们很清楚也可以看到，上帝其实是在主宰人类的历史，上帝创造了历史，上帝也在这边主宰的历史。好，第二章呢，我们讲到了什么呢？哦，上帝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但是呢，要怎么样去落实是实践，从这边就开始讲了。当然呢，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呢，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一个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他的救赎工作。第二呢，也很清楚，就是借着圣灵继续持续的在圣徒的生命的里面做更新、做改变、做引导的工作，使每一个信徒呢都同归于一。这个一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共同的这个我们有主在当中，我们有圣灵在当中，有同一位神在当中，所以我们就被建造，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然后呢，我们就联络的合一，变成主的圣殿。所以在这边大家看到是什么？人类的历史被上帝怎么样介入了？上帝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来到的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三章呢很稀奇的好像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个神的计划什么神的计划怎么实践呢？来到第三章开始讲什么？保罗开始讲我了。他说画风好像这个笔画风一转，保罗开始讲他自己。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时候保罗本人是被囚，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然后他又说什么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样的恩典。这是保罗不但介绍他自己是现在一个处境，然后呢，保罗也在这边要告诉写信的人说，他得到一个特别的荣光，是从神来的。因为他说我本来是众圣徒中最小的，那他呢就在这边讲到他得到上帝特别的启示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留意到第三章从保罗的一个处境来看，那我们也很好奇保罗他讲的这个启示是什么。保罗呢就用奥秘这个词呢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把他要得的启示我们说把它宣达出来。那这边的奥秘呢跟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讲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个奥秘是不同的哈，两个不同的字但是翻译怎么会都是一样你插回去希腊文我今天没有列出来是不一样的。那边的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边的奥秘呢是属于神秘 类似就是像神秘主义当时流行在初代教会的一种学术。但是这边的奥秘呢是什么呢？他其实自己保罗自己就讲了第三章三节四节九节，他就自己讲了，他说这是什么？是福音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是历代以来呢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好，这边是他自己这样子来说。所以呢我们说奥秘呢不是神秘神秘兮兮的。在这边我们看到他这边说的，说就是说奥秘呢是上帝的主权，然后呢在以前说是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是隐藏的，上帝把它隐藏了，但是在时候到了，神就把它打开了，让人看见了，好像有个布把它掀开来了这显露出来了，有血有肉可以看见了，可以经历了，经历了神的同在，这叫做奥秘。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奥秘联系到福音，联系到基督，联系到神自己的主权，还有他的时间。好，跟着呢我们就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他特别讲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这奥秘呢就是基督和教会。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是教会。因为呢我们呢是我们说这个教会刚刚上一章教会就是 Ecclesia 被出来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呢是被上帝呢呼召出来。从哪里呼召出来？从这个世界把它召出来，从这个罪恶的一个情况，黑暗的权势的底下被救出来，然后呢进入神爱子的一个国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神的丰富。所以我们在这边说上帝重生的历史，然后编织着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用这样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跟着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呢用这样的一个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处境，给我们一个联系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就是这个奥秘。那我们就要聊一聊，要认识一下关于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观。第一个呢，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做线性的历史观线性这个线性就是像线性，就是一条线这样。如果用画一个时间的坐标这样子一直往前去，而且呢它是不会回头的。好，这叫线性的历史观。那它就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我们可能以前或者是在民间信仰或者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讲的是一种什么循环，对不对？有没有听过循环？有循环或者是说历史会重演，好，是不是？好，我们会讲这个。但很稀奇的，我们要知道它每一个时间点它说是一直一直这样的过去的，它不会回头的。好，那我们来看，所以我们说上帝什么都能，但是上帝有一个不能，他能不能让时间回头？其实要做是可以，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做。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在诗篇39，他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这是诗人呢在一个很痛苦的处境底下，在感到无助的时候，他向神祷告，他求神呢不要不出声，他求神呢听他的祷告，他在这边恳切的呼求神。为什么呢？很重要，因为他求神怜悯他。我们下面一起来念好不好？红色的字，因为请我在你前是客旅，是寄居，像列祖一样。 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以先，可以力量复原。阿们。谢谢弟兄姊妹，大家看到诗人在这边的祷告，他求神怜悯他。他说：“我在你的面前就像一个客旅，就像一个寄居的，时间这么的短暂，就像我以前的列祖一样。所以求你宽容我，求你施恩给我，使我在去而不返。”再次讲到那个时间，去而不返。让我们在这一条的路上啊，去而不返这条路上，我能够经历你的能力，我能够重新得力。这是诗人的祷告。我们看到有一个时间在这个上面，所以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人类的历史，开启了这个历史的序幕。然后呢，人类的堕落，我们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接着呢，上帝就开始他的救赎的历史的工作，然后他透过拣选亚伯拉罕啊、大卫啊这个国，还有先知的预告等等等等的，一直来到了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十字架受死埋葬，三天后复活。这是人类的另一个转折点。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传递福音的使命交给了教会啊，教会我们刚刚提到了，教会是他的身体啊。那圣灵降临，那透过圣灵的带领，还有圣灵的力量，教会在这边传扬福音，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等到耶稣的再来，他再来了以后，一切都要更新了。这是一条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轨迹。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认识圣经的这样历史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历史去看见上帝的作为，从上帝的作为当中去认识上帝他的属性，然后去认识上帝而有的敬畏上帝的心啊。这是神给我们在这个历史观有这样历史脉络的一种带领。当然呢，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这个历史，就是圣经的历史，不单只是线性的，它还是什么这时候刚刚讲透过历史哈，还是一个垂直的历史观。好，垂直的历史观。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时间就是这个历史的时间呢，它是有限的嘛，它是有限的哈。但是永恒，虽然永恒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永恒，它是属上帝的、属灵的。但是我们起码知道永恒就是无限的、无限的、无限，就是超越永恒，就是超越时间，明白吗？永恒就是超越时间啊。它所以呢，不只是在时间的这个坐标轴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瞻仰未来，我们同时我们还要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这叫垂直的历史观。所以我们再讲精细一点，什么叫垂直的历史观？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联系到永恒。好，有一个历史学家呢他的名字叫做我打在上面叫做 Herb Butterfield。 那他呢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请。我们总是活在现在，现在不是与遥远的未来相连，而是与永恒相连。那他说这段话其实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诗篇第11篇吧，第四节那边提到，他说耶和华在他的殿里面，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永恒，因为上帝是在永恒里面，这个永恒的上帝跟有限的时间的人的里面，这一节经文把它连在一起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所以上帝呢是永恒的，他在天上，但是呢他呢察看在历史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每一刻的行为。如果我们遵从上帝的带领，他的旨意，那么在 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就可以成就永恒的旨意。阿们吗？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成就永恒的旨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为永恒而活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等到死了以后才进去天堂，然后才进去永恒，而是现在我们就可以联系到永恒。现在的每一时刻我们都可以联系到永恒。这个永恒是属天的，是属上帝的，是属美好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有这样历史观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用世界的标准来评价我们做的事情，是吗？因为我们有永恒，我们不用评价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小事还是大事，我们甚至也不用用世界的标准来看我们这个人是平凡的，是伟大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也就是在永恒里，神已经接纳了我们，已经把我们连于永恒。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连接。神已经连接了，事情已经成就了，但是在客观上，我们主观上，我们需要去经历。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是跟耶稣基督、跟这个永恒的主有关的，就是大事。好，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拿一杯水，为他们讲一点故事，这是不是大事？大事。为主的缘故，哎呀，我们卷起袖子，我们去洗碗，我们去煮饭，我们去拿盘子，是不是大事？是大事。那为主的缘故，我本来有理由生气的，因为我是受委屈，但为主的缘故，主要我们用和平的心去对待人，对吧？我放弃我的想法，我愿意甘心的顺服上帝的教导，这是不是大事？大事。又或者我为主的缘故， 我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被厌弃，我可能成了个哈尔滨的大妈，是吧？但是呢，我们都曾经是那个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哈尔滨地铁的小伙子，是吗？好，所以，但是呢，我们认识了神以后呢，我们能够因为传福音被拒绝，但是我们能够感谢神啊，能够知道这是一切都是出于神，神有美好的心意和带领，这是大事。所以，我们当再一次在回头看一下第一章、第二章以弗所书，还讲这个属天的，讲这属灵的，很大的主题。但是来到第三章的主题呢，我们刚刚从讲到保罗是吗？好，我们会感觉哎呀，这个特别的跟我们很接近、很接地气。我们这样小小的人物，我们这样短短的有限的人生，可以跟保罗是一样性情的人。保罗都说他是这个众圣徒里面最小的，还小。我们呢，也许我们可能谦卑了哈，我们可能名不经传，但是上帝仍然拣选了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历史舞台，这个历史的舞台上，能够让我们有一个位分，有一个角色，让我们可以去扮演。哈利路亚，我们真的是来感谢神哈。那不仅如此，保罗他除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宏观还有他自己的一个特别的领受之外呢，保罗还对弟兄姊妹、对教会有一些鼓励相信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鼓励。他呢怎么说的呢？在第十二节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好像这样的排列大家不容易看哈。那我来念：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那我把他那个拼排起来。那这个十二节里面就看到保罗给弟兄姊妹的鼓励，鼓励。那有两个鼓励哦，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到放胆无惧，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脚步要坚定，让神来掌管，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那么其实神本来就是创造造我们的那位神，但是我们要来愿意哈，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啊。例如说，让神来掌管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啊，好叫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是吗？好，让神来掌管我的工作啊，我可能面对不容易的同事，我可能面对很没有成就感的工作，但是让神来掌管。我们依然在里面有忠心，我们是忠心于神，认真的做我们每一个工作，我们为人诚信，我们带着良善，带着和这个我们就这个口舌能够用劝勉啊，能够来造就别人。我们也让神来管理我们的家庭，是吗？让神来管理我们的钱财等等等等的这些夸胡，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填。包括人际关系，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放胆不惧，我们都坚定脚步，放手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活。除了这个部分呢，保罗还劝我们要怎么样？笃信不疑。简单的说，就是要持续的相信，持续的信靠。这一条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不是我们信主那一刻信而已，我们要持续的相信，要容神来使用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这个生命是要来回应他拯救了我们，还要使用我们的口说劝勉造就安慰人的话啊，不是说毁谤啊这个欺负的话。求神使用我们的手，让我们的手呢啊，张手去啊，救助需要的人，去帮补那些啊微小的人。那想到使用我的手，我就想到啊，我们的姊妹啊 ，Daisy 啊，种花啊，使用她的手啊，种花去认识不同的啊朋友，这是很美好的。那使用我的脚有没有啊？使用我的脚啊。这个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成为这个殷勤传福音。那使用我的脚，我想到在过去疫情之前我都有一个习惯，都会去走这个学校的校园在我们家对面这个运动。那走着走的时候，受圣灵的时候给我一个感动，哎，我何不在我走路的时候为这个学校祷告？它是一个中学。现在的学校，大家我不晓得你们可能孩子都大了。现在的无论是小学，无论中学，无论大学，甚至大学，都面对的各式各样世界的这个挑战。如果你们有机会走到校园的里面，那时候呢，神给我这么一个感动。那我走在校园的时候，我何不为这个校园来祷告？为这些校园的孩子，他们正在处在青少年时候，让他们的心能够安静的成长，让他们在这种就是比较稍微叛逆的这个时期，能够听从父母的教导等等等等的，或是能够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虽然我不认识，学校又这么多，在脚掌所大之地都要来传福音，让神使用我们的什么耳朵，我们去听见那个圣灵微小的声音。不要让世界的声音去干扰我们。这世代最辛苦的，最让我们挑战的，就是声音太多。但是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干净的心，愿意来安静的心不要躁，让我们能够听见神圣灵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引导，我们呢成为那个受教者一样。好，等等等等，一切一切，我们呢。笃信不疑，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来持续的信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不再一样，因为我们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当历史终结的时候，当一切被更新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主说，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就有福了。今天神也把这个机会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忠心良善的仆人，然后在这个历史的当中发挥永恒的价值。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英文字 history 就是什么 ？His story， 对不对？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上帝把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都编织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了，而且是早就在万事以先，他就已经安排好了。等我们去参与在当中，等我们把自己放在里面，他等候我们，让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所以你愿意有什么被上帝纪念，你愿意有什么故事让上帝编织在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段话，20章，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帮我念好吗？来，请。我又看见了死了，无论到站在左前看，并且有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有两本簿子，一本是案卷，好像 DVD 一样，这个记录人的一生。那一本是什么？生命册，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苏东坡说，就是刚刚我们念儒教最后两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确，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也认识人生真的如梦，一眨眼，我们就老了，一眨眼我们就准备见主面了，时间实在是很快很短暂。但是呢，我们倒要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他还告诉我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再次说到就是那个一直信靠的心，坚持到底，我们就与基督，也就是永恒有份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就是基督和教会，借着教会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在万事以前，在永恒的里面，主耶稣基督早就定的旨意了。所以这个剧本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当我们能够愿意再次来敞开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愿意为主而活，愿意为他使用，基督和教会，我们说 Our story become part of his story， 我们的 story， 我们的故事成为他故事的一部分，这就是神的奥秘，成就了永恒的 great story。我们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今天所听见的信息。因为在这样子一个的经文的里面，相信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当中的真理。我们是在上帝的手中，然而呢，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不愿意，或者是我们不容易做到的一些神要我们去完成的。但是呢，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子民，因为我们是一个愿意来真的继续来跟随主的人，也愿意主借着他的圣灵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能够把不愿意变成愿意，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这个历史的里面，而不是独占，因为我们是从神而来，我们为主而活。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呢带着一个再次带着一个感谢神的心，我们来感谢主所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更重要的是让神来激励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我们为主而活，让主来使用我们，好吧？我们请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方便，我们起来一起唱这首《感谢神》。